泥泞路上，有一天，坦山和尚与一位道友一起走在一条泥泞的小路上。此时，天正下着大雨。他俩在一个拐弯处遇到一位漂亮的姑娘。姑娘因为身着绸布衣裳和丝质衣带而无法跨过那条泥路。来吧，姑娘，坦山和尚说道，然后就把那位姑娘抱过了泥路，放下后又继续地赶路。一路上，道友一直闷声不响，最后终于按耐不住，向坦山和尚发问：我们出家人不近女色，特别是那些年轻美貌的女子，那是很危险的。我很不理解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呢？
什么？你说的是那个女人吗？
坦山答道：我早就把她放下了，你还抱着吗？四个老婆。释迦牟尼在一次法会上说，某地有个富商共讨了四个老婆。第一个老婆伶俐可爱，整天作陪，寸步不离。第二个老婆抢来的，是个大美人。第三个老婆沉溺于生活琐事，让他过着安定的生活。第四个老婆工作勤奋，东奔西忙，使丈夫根本忘记了她的存在。有一次，商人要出远门，为了避免长途旅行的寂寞，他决定在四个老婆中选一个陪伴自己旅行。商人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四个老婆。第一个老婆说：你自己去吧，我才不陪你呢。第二个老婆说：我是被你抢来的，本来就不心甘情愿地当你老婆，我才不去呢。第三个老婆说：尽管我是你的老婆，可我不愿受风餐露宿之苦，我最多送你到城郊。第四个老婆说：既然我是你的老婆，无论你到哪里，我都跟着你。于是商人带着第四个老婆开始了旅行。最后，释迦牟尼说：各位，这个商人是谁呢？就是你们自己。在这则故事里，第一个老婆指肉体，死后还是要与自己分开的。第二个老婆指财产，她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第三个老婆指自己的妻子，活时两个相依为命，死后还是要分道扬镳。第四个老婆指自性而言，人们时常忘记她的存在，但她却永远陪伴着自己。 一切皆空。
山冈禅州到处参访名师，一天他见到了相国寺的独元和尚，为了表示他的悟境，他颇为得意地对独元说道：心、佛以及众生三者皆空，现象的真性是空、无物、无明、无圣、无凡、无失、无受。当时独元正在抽烟，未曾搭腔，但他突然举起烟筒将山冈打了一下，使得这位年轻的禅者甚为的愤怒。一切皆空，独元问道，哪来这么大的脾气？求人不如求己。一人去寺庙参拜观音菩萨，即叩首后，这人突然发现身边一人也在参拜，其模样与供台上的观音菩萨一模一样。此人大惑不解，轻声问道：您是观音菩萨吗？那人答：是。此人更加迷惑，又问：那您自己为什么还要参拜呢？观音菩萨答：因为我知道，求人不如求己。书与吟。一位武士手里握着一条鱼，来到一休禅师的房间。他说道：我们打个赌，禅师说我手中这条鱼是死是活。一休知道，如果他说是死的，武士肯定会松开手，而如果他说是活的，那武士一定会暗中使劲把鱼捏死。于是一休说：是死的。武士马上把手松开，笑道：哈哈哈哈，禅师你输了，你看这鱼是活的。一休淡淡一笑，说道：是的，我输了。一休输了，但是他却赢得了一条实实在在的鱼。你且看他。 寒山问拾得，世间有人谤我，欺我，辱我，笑我，轻我，贱我，骗我，如何处置乎？拾得曰：忍他，让他，避他，由他，耐他，敬他，不要理他。再过几年，你且看他。一杯茶。南隐是日本明治时代的一位禅师。有一天，有位大学教授特来向他问禅，他只以茶相待。他将茶水注入这位来宾的杯子，直到杯满，而后又继续注入。这位教授眼睁睁地望着茶水不惜地溢出杯外，直到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，终于说道：已经漫出来了，不要再倒了。你就像这只杯子一样，南隐答道，里面装满了你自己的看法和想法，你不先把你自己的杯子空掉，叫我如何对你说禅？悟性如光。读佛经，弟子问佛祖：您所说的极乐世界我看不见，怎么能够相信呢？佛祖把弟子带进一间漆黑的屋子，告诉他墙角有一把锤子。弟子不管是瞪大眼睛还是眯成小眼，仍然伸手不见五指，只好说：我看不见。佛祖点燃了一支蜡烛，墙角果然有一把锤子。你看不见的就不存在吗？打破碗。 一位老和尚有两个徒弟，大和尚和小和尚。一日饭后，小和尚在洗碗，突然把碗打破了一个。大和尚立马跑向老和尚的禅房打小报告：师父，师弟刚刚打破了一个碗。老和尚手捻佛珠，双眼微闭，说道：我相信你永远也不会打破碗。送一轮明月。一位在山中修行的禅师，有一天夜里，趁着皎洁的月光，他在林间的小路上散完步后，回到自己住的茅屋时，正碰上个小偷光顾。他怕惊动小偷，一直站门口等候他。小偷找不到值钱的东西，反身离去时遇见了禅师。正感到惊慌的时候，禅师说：你走老远的山路来探望我，总不能让你空手而回呀。说着脱下了身上的外衣，说道：夜里凉，你带着这件衣服走吧。说完，禅师就把衣服披在了小偷身上，小偷不知所措，低着头溜走了。禅师看着小偷的背影，感慨地说：可怜的人啊，但愿我能送一轮明月给你。第二天，温暖的阳光融融地洒照着茅屋。禅师推开门，眼睛便看到昨晚披在小偷身上的那件外衣被整齐地叠放在门口。禅师非常高兴，喃喃地说道：我终于送了他一轮明月。一滴水。佛祖释迦牟尼拷问他的弟子：一滴水怎样才能不干涸？弟子们都回答不出。释迦牟尼说：把它放到江、河、湖、海里去。
平常心。
三伏天，寺院里的草地枯黄了一大片，很难看。小和尚看不过去，对师父说：师父，快撒点种子吧。
师父曰：不着急，随时。
种子到手了，师父对小和尚说：去种吧。不料一阵风起，洒下去不少，也吹走不少。小和尚着急对师父说：师父，好多种子都被吹飞了。
师父说：没关系，吹走的竟是空的，洒下去也发不了芽，随性。
刚撒完种子，这时飞来几只小鸟，在土里一阵刨食。小和尚急着对小鸟连轰带赶，然后向师父报告说：糟了，种子都被鸟吃了。
师父说：急什么，种子多着呢，吃不完，随遇。
半夜一阵狂风暴雨，小和尚来到师父房间，带着哭腔对师父说：这下完了，种子都被雨水冲走了。
师父答：冲就冲吧，冲到哪儿都是发芽，随缘。
几天过去了，昔日光秃秃的地上长出了许多新绿，连没有播种到的地方也有小苗探出了头。小和尚高兴地说：师父，快来看呐，都长出来了。
师父却依然平静如昔地说：应该是这样吧，随喜。
禅者的祝福。唐朝的龙潭禅师，他年少未出家时很贫穷，靠卖饼为生，无处栖身，所以道悟禅师把寺旁的小屋子借给他住。为了表示谢意，他每天送十个饼给道悟禅师，而道悟总是回赠一个给龙潭，并祝福他说：这是给你的，祝你子孙繁昌。他实在不解，有一天他问何故，道悟却说：你送来的，我送给你，有什么不对吗？龙潭听后，从此开悟出家，后来成为一代宗师。取之于人，回报于人，得之于社会，要回馈社会。要我好，你也好，我赢，你也赢。这伟大的祝福也是生活的智理。 死期到了。一休禅师自幼就很聪明，他的老师有一只非常宝贵的茶杯，是件稀世之宝。一天，他无意中将它打破了，内心感到非常愧疚。但就在这时候，他听到了老师的脚步声，连忙把打破的茶杯藏在背后。当他的老师走到他面前时，他忽然开口问道：人为什么一定要死呢？这是自然之事，他的老师答道：世间的一切，有生就有死。这时，一休拿出打破的茶杯，接着说道：你的茶杯死期到了。说完，一休将茶杯碎片交出，转身而去。天堂与地狱。有一位武士向白隐禅师问道。武士问：天堂和地狱有什么区别？白隐反问：你乃何人？武士答：我是一名武士。白隐听后笑道：哈哈哈，就凭你这粗鲁之人也配向我问道？武士勃然大怒，随手抽出佩剑朝白隐砍去。看我宰了你！眼看佩剑就要落在白隐头上，白隐却不慌不忙轻声说道：此乃地狱。武士猛然一惊，然后若有所悟，连忙丢弃佩剑，双手合十，低头跪拜：多谢师父指点，请原谅我刚才的鲁莽。白隐又微微说道：此乃天堂。惹尘埃。神秀曰：身似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莫教惹尘埃。
慧能云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修佛，一人去深山中的寺庙找禅师问道。禅师问：“你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？”那人说：“我是来修佛的。”禅师答：“佛没坏，不用修，先修自己。”心静，有一天，苏东坡到佛印禅师处与佛印禅师聊天，两人盘腿而坐。聊到高兴时，苏东坡问佛印禅师：“你看我现在像什么？”佛印禅师说：“我看你像一尊佛。”苏东坡笑着对佛印禅师说：“哈哈，我看你像一堆牛屎。”佛印禅师笑笑，没有说什么。苏东坡以为他胜利了，回家后沾沾自喜地和他妹妹苏小妹谈起了这件事儿。他妹妹说：“哥哥，你输了。禅师的心是佛一样的境界，所以看你像一尊佛，而你的心态像一堆牛屎一样，看禅师当然也就像一堆牛屎了。”苏东坡听后顿时面红耳赤。礼物，一位禅师在旅途中碰到了一个不喜欢他的人，连续好几天，那人用尽各种方法污蔑他。最后，禅师转身问那人：“若有人送你一份礼物，但你拒绝接受，那么这份礼物属于谁呢？”那人回答：“属于原本送礼的那个人。”禅师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没错，若我不接受你的谩骂，那你就是在骂自己。” 快乐之道。
某日，无德禅师正在院子里除草，迎面走过来三位信徒，向他施礼，说道：人们都说佛教能够解除人生的痛苦，但我们信佛多年，却并不觉得快乐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无德禅师放下锄头，安详地看着他们说：想快乐并不难，首先要弄明白为什么活着。三位信徒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没料到无德禅师会向他们提出问题。过了片刻，甲说：人总不能死吧，死亡太可怕了，所以人要活着。乙说：我现在拼命的劳动，就是为了老的时候能够享受到粮食满仓、子孙满堂的生活。丙说：我可没你那么高的奢望，我必须活着，否则一家老小靠谁养活呢？无德禅师笑着说：怪不得你们得不到快乐，你们想到的只是死亡、年老、被迫劳动，不是理想、信念和责任。没有理想、信念和责任的生活，当然是很疲劳、很累的了。信徒们不以为然地说：理想、信念和责任，说说倒是很容易，但总不能当饭吃吧。无德禅师说：那你们说，有了什么才能快乐呢？甲说：有了名誉，就有了一切，就能快乐。乙说：有了爱情，才有快乐。丙说：有了金钱，就能快乐。无德禅师说：那我提个问题，为什么有人有了名誉却很烦恼，有了爱情却很痛苦，有了金钱却很忧虑呢？信徒们无言以对。无德禅师说：理想、信念和责任并不是空洞的，而是体现在人们每时每刻的生活中。必须改变生活的观念、态度，生活本身才能有所变化。名誉要服务于大众才有快乐，爱情要服务于他人才有意义，金钱要布施于穷人才有价值，这种生活才是真正快乐的生活。